好，那我们继续来学习大般若经的第571卷第六分之九，这无所得品之九。我们前面讲了一点点啊，讲了一点点的第一页的这个地方的对话，讲的这个离言对吧，此即离言，就实相是离言的，对，此即离言云何可求，对吧？他说既然是离言的如何可求，他说语言断是故可求，对吧？所以同样的我们是看什么是语言，什么是离言，什么是语言断，对吧？言语道断心行处灭，对吧？言语道断心行处灭，他说这个语言怎么断呢？实际上就是说对语言的执着和分别，对吧？也就是说我们对语言的这种相信，对语言的依赖它断掉了，对吧？就是这样，对语言断。所以说再美妙的东西你都不要去，从严格来讲再美妙的东西都是说不准的，再好的东西都是说不准的，再美妙的东西都是一种娱乐工具而已了，就再好的理论没有什么最圆满的理论，没有什么最圆满的理论，只有指向最圆满的理论，是吧？只有某种东西指向最圆满，比如说原教，原教的一些东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般若经里面出现了许多，有的出现放光动地的，有的时候出现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现象，就说这个佛修苦行啊都是为了显现，对吧？都是一种显示，对，这都有不同的层次的一种解释。然后到今天这个又似乎非常抽象，对吧？又似乎非常抽象。他说语言断，他语言怎么断呢？怎么断这个语言呢？他说诸法一义不一语，对吧？诸法一义不一语，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佛法所有东西都是你要看它的义。什么是义？什么是义？因为很多义是冲突的，比如说这个宗这个派的讲法，然后这个经和那个经的讲法，这也是义啊。但那些如果那些义冲突的是你怎么办，对吧？那可能有人说一了义不一不了，什么是了义？那什么是了义？那小乘人物他们就是了义啊，对吧？那比如说唯识的人物，唯识是了义，这个密宗人密宗是了义，对吧？那所以什么是了义？天台的对，比如说三论宗认为他们是了义的，每个经也都号称是了义。什么是了义呢？他说怎么叫一义呢？所以说这个一于义呢，不是说一于语言之义，对吧？它是一于，就是说一于义，他这个在般若里面讲的就是说不见异相，不见异相，也就是对义不做分别，也就是说义空无义平等，对吧？那么如果更进一步的来讲的话，实际上呢，如果从实证的角度啊，从禅宗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实际上呢就是用语言的是谁，就是讲话的是谁，吃饭的是谁，分辨的是不分辨的是谁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是谁，这是一个东西的，这是起码这是一个。如果你说什么是谁啊，比如说参禅，参禅不是说参密语，不是说叫你去猜禅是什么，对吧？参禅并不是说禅宗是什么，然后这就是参禅，对吧？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或者说自性是什么？如果这样的话，这绝对不是禅宗，因为这样的话你等于说你还是流入了文字思维，对吧？你说一个东西是什么，他首先问你是什么，而这个你是动态的，随时随地显现的这个你，对吧？比如说所以说念佛是谁，他先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一会儿，然后他再想念佛是谁，他停了以后他再想，实际上你前面念的时候和这个想的这种是一个人，对吧？是一个人。但这一个人是谁呢？这一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你不断的去追问。那参禅实际上他看你怎么去参，所以说后来当你说念佛是谁，好，实际上你说这个谁，你说这个谁啊，念佛的是不是我的身体啊，是佛在念我啊，是什么，然后就他说这个时候已经是话尾了，不是话头。话头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一念不生的地方，是吧？这个虚云老和尚也讲到很多，他说你要在话头上去参，对，叫离心去参。当然他说你也可以说念佛是谁，吃饭是谁，走路是谁，睡觉是谁，对吧？ 那如果说你一直在你再把这句话这几句话像念咒一样，你说哦，念佛是谁？念佛是谁？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心定下来，实际上你并没有在参禅，你实际上是在用这句话把你的心定了下来，对吧？把注意力集中这句话来。然后你说哦，不要不要，念你吃饭是谁？睡觉是谁？等等等等，实际上你是用几句话把你的心定下来了。它实际上是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是谁，对吧？你问问题的时候是谁？你坐在这，谁在这坐着，对吧？你哎，这些，它是要这个，要这个动动，对吧？它是要去一个动态的，但是动态中有不动的一个东西的，有一个东西就是追问者，对吧？这个才是那个谁，实际上是在前面的根本上那个动动，而不是跑到后面去，跑到话尾上那个把它分解成谁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，但这里讲不见意象，对吧？不见意象。谁不见意象，对吧？对吧，有意象的就是你做了已经做了一个分别的，不见意象是什么东西呢？所以说意义就是说语言表达的意义，我们要超越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意义，对吧？所以说就用般若的智慧来通透这一切，甚至到了没有能所，对吧？那种状态，他不见意象。他怎么叫不见意象呢？不见意象就是不起分别，对吧？不起分别就是说什么叫分别了？无念，像六祖坛经讲这无念呢，他说无念什么的，他就说你不起利益，就说利害，就是没有这个善恶心、利害心、高下心，对吧？所以没有这个两边的这种分别。从参禅的基础平时来看的话，你用心就说没有这样一种利益分辨之事啊，对吧？利在不与念上起利害之心，对吧？不与念上起利害之心，利益分辨之心，就不与这个念上去再给他说再起，比如说这个分析他、分解他、对峙他，对吧？不与这个念上去分解、分析、对峙他，而是念的本性现前，对吧？本性现前，念的本性实际上就是无常嘛，就是幻嘛，对吧？好，他说你。不起分别，对吧？不起分别就是说意义是所依，我为能依，是吧？无此二事故名不见，是吧？意义是所依，我为能依，对吧？他不会说我悟到了这个东东，对吧？我悟到了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就我悟到了这个真理，对吧？有我有真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真理是我的专利，是我的收获，是我的成果，对吧？等等等等，这些的是我的受记等等，它不会有这样一种能所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从如果破除意的话，就是把这个能和所要破除掉，能和所，因为实际上说你这个意实际上就是说你的，实际上意就是你的心相嘛，也是你的心相，对吧？但是呢心本身是没有相的，对吧？心本身没有相，所以说一意是不见意，不见意就是说不起分别，能所，对吧？这无此二事故名不见，是吧？不见意，是吧？不见意，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你不要把你那个意变成你的牢笼，对吧？你和他认同了，认同了。然后继续问啊，上次继续问，他说如果没有意那此何所求，对吧？若不见意此何所求，他无见无取故名为求。但是如果不见意，那你到底弄什么，在干什么，有什么好修行好求的，对吧？他说呢，无见无取故名为求，无见无取故名为求。他法可求者即为善思继续问，他说法可求者即为有求，法可求者即为有。所以我们回到上一句，他是无见无取故名为求，也就是说他的追问，他的体悟，对吧？他的体悟他是什么东东啊，他的状态和本质是什么，就是无见无取，就与以正是由于他与一切法不起见的分别，不起执取，是吧？不起见的分别，不起执取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求道和修法，求道和修法。也就是说人家追求的是有，追求的是抓，他追求的是没有，追求的是不抓，对吧？不去执取任何东西，是吧？或者说他追求的是放弃，对吧？他别人是滚雪球 越滚越大，他呢是做减法，对吧？一直减，最后连自己也减掉了，对吧？这就是他的修行，他的这样一个求，对吧？所谓求法可求者即为有求。他说是意不然，对吧？他说呢 求法者实无所求啊，求法者实际上没有什么求的，若实可求即为非法，对吧？若实可求即为非法，就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被你弄得到的，那它实际上就不是你要的东西。有什么东西就是你要达到一种境界一种状态，那实际上那个东西往往就不是真正的你所追求的那种无相智慧。若实可求即为非法，因为法是不可求的，对吧？所以追求的也是不可求之法。好，善思即问他到底什么是法了，对吧？法和非法，你讲的非法，那什么是法呢？对吧？可求的是非法，那不可求的，不可求本身就是法，对吧？他说什么是法呢？法没有文字，也离语言，对吧？亦离语言，亦离语言。如果我们从圆满的智慧来理解这句话，比如说法无文字，亦离语言，反过来讲就是说文字和语言就是离，就是无，文字和语言本身就是离，就是无，它也是无相的，它也是不可主宰的，它也是空幻的，它也是空幻的。当然我们从这讲，从法讲啊，它法离文字亦无语言，它离文言，离文字离语言，它离文言就是离文字离语言，对吧？无语言，离文言中何者是法？他说那到底离开这到底什么是法了？他说性离文言，心行处灭，对吧？这就是说禅宗经常讲，就是说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对吧？言语之道断除，心的这个生灭变化也停止，对吧？心的这种平，他说性离文言，心行处灭，是名为法啊，是名为法。就真正的法是离开我们的思维心识的流动的，也是离开语言的辨别的。他说一切法性皆不可说，其不可说亦不可说，其不可说亦不可说，若有所说即是虚妄，虚妄法中都无实法，虚妄法中都无实法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虚妄，对吧？就是虚妄法中都无实法，就是说所谓法离语言文字，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一切语言文字就是虚妄法，就不是真正的法，不是真实的法。好，继续他说诸佛菩萨常有言说皆虚妄也，难道反过来讲，难道你说佛菩萨讲的这些都是虚妄吗？那你为什么要，那佛为什么要讲法，为什么还要阿难去把它 流传下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大众乐章，为什么还要聚在一起学习佛，你为什么还拜经典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听法了？那难道你照你这样说，那佛和菩萨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白讲了吗？那不是多此一举吗，对吧？他说诸佛菩萨常有言说皆虚妄也。好，回答他说诸佛菩萨从始至终不说一字，云何虚妄啊？这句话非常值得体会，非常耐人寻味。金刚经里面后来佛说我没有讲过一个法，如果讲说我有法所说即是谤佛，即是谤佛，对吧？也是谤法。从这句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出圣天王他在言语之间实际上是透显了第一义的智慧，也就是说在第一义的智慧和境界之中，佛所说的法本身就是寂静清净涅槃。所以他说诸佛菩萨从始至终不说一字，云何虚妄？因为就是说善思认为佛菩萨一直在讲法，讲了这么多法，但是呢如果从智慧来看的话，圣天王的智慧来看的话，其实你听到这些东西实际上他本来就没有听到，也不能这样说，就是说就是你认为有的东西实际上他并不是真实有，虽然讲了那么多实际上就是没有讲，或者说讲了那么多就是为了显示或者充分的显示那个没讲的东西，对吧？充分显示一个没讲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它是个自杀，对吧？它是个自杀。所以诸佛菩萨从始至终不说一字，云何虚妄？他说有什么虚妄的，是吧？他说若有，善思说他若有所说当有何咎，他如果你 如果佛说了真的说了什么东西，那有什么错呢？他是由语言教，对，这也就是说，我们反过来讲，如果说他说佛讲那么多法，为什么你说佛没说呢？他说实际上佛讲那么多就是没有说，对吧？实际上你如果用真如智慧来看，佛讲了一些法，实际上就是没有讲，就是清净，就是讲的不可说的法，所以就是没有说。他如果他说若有所说有何咎？你可以理解，就如果我认为佛讲的就是有所说，如果我认为佛法就是佛法，语言就是语言，那我有什么错呢？好，他说你就有语言的错误，你就犯了执着于语言的错误。就如果我说佛法就是佛法呀，就是语言啊，我有什么错呢？他说你如果认为是这样的，那你就堕于语言之相里边去，所以你有语言之咎，那你的过错就在于语言，就在于语言。所以说实相智慧来看佛法就不是佛法，对吧？实相智慧来看佛法就是清净法。你如果认为这个佛法就是佛法这个样子，那么实际上你就有语言之咎，对吧？就堕于语言里边去。他说语言有何咎？语言有什么不对的了，对吧？他说有私意咎，语言就是有你的私意，对吧？有私意分别。但合法无咎，对吧？那什么东西是完美的？无咎，对吧？那就是说我们在信心明啊，信心明里面讲了，就是说眼若不寐，诸梦自除，对吧？眼睛如果不睡着，就眼睛如果不睡着的话，那么眼睛如果不睡着，那么就不会有梦，诸梦自除啊。有人就认为说一天到晚把眼睛要睁着，对吧？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不要睡着，睡觉睁着眼睛。实际上他讲的是智慧，对吧？眼若不寐，就是你要智慧清明的话，那么各种妄想梦想都不会打断你的。眼若不寐，诸梦自除，对吧？他还讲了心若不异，万法无咎，对吧？心若不异，万法无咎，是吧？万法如如，和万法无咎，就说叫什么无欠无余，什么什么万法无咎，就说也就是说没有咎这个地方可以理解有缺陷，对吧？有什么咎就缺陷，就实际上一切万法本自圆，没有任何缺陷。他说什么东西是有缺陷的，对吧？你什么东西是 有问题的？他说有说无说，不见二相，是则无咎。他说如果有言说有私意， OK， 那你就是有问题的，对吧？什么东西没有问题呢？就是说有说无说，不见二相，就是说语言和非语言这两个没有区别，这叫圆满，这叫圆满智慧。这有说无说，不见二相，也就是说不见有说和无说是两个相，就不认为有说和无说是两个东东，也就是说不把语言和非语言两个割裂开来， OK， 那么这就是完满的智慧，完满的智慧观照，对吧？所以他说有说无说，不见二相，也就是不见有说无说而为二相，那么这就是你圆满智慧的究竟之见，对吧？真正的见地，真正的见地。他说如果这样是则无咎，这才是圆满。他说咎何为本？他说那么这个缺陷也就是分别是以什么为本呢，对吧？所以咎这个咎呢，就是说分别，就是说缺陷，那这个缺陷它本质是什么东西啊？它能执为本，主要的问题在缺陷的原因在哪里？就在于它执着，在于它的能执为本。它执何为本？它执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它谁在执呢？是你的心的执着，对吧？他说着心为本，就说你执着于心，你执着的心为本，对吧？那么着何为本？你的心为什么执着呢？是因为你有虚妄分别，对吧？他虚妄分别为本，虚妄分别以何为本？他虚妄分别是攀缘，对吧？因为他对境，他去攀缘就要虚妄分别，攀缘什么东西？攀缘色声香味触法，对吧？色声香味触法，比如说声，对吧？比如说声我们有声波，对吧？我们声音最好的声音就是各种音乐的声音，比如说贝多芬啊，不一定，就是说就是音乐，所有的这个音乐，比如说各种流行音乐歌曲啊，古典音乐啊，钢琴啊，这都是声，对吧？这就是声的这种分别，对吧？这是声的分别。色当然也有 无穷无尽的色的分别，色法的分别，到现代的这种物理学的这个物理学天体 物理学、现在量子力学，这它都是色法的一种分别。当然最初的色就是我们的，比如说我们美术啊，我们这种眼睛的看到这个可见的，这也是色法的一种分别。对健康对肉身的执着也是色法的分别，对吧？所以它可以很多很多，可以分为人类对这种对任何一个色身相互触法的分别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，也就形成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和我们的历史，人类的历史。那不光人类，众生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众生也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些概念呢，它实际上，应该说高度概括了。我们如果把它分开来讲，它许许多的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。因为对这些攀缘，所以说呢，就产生了虚妄分别，对吧？产生虚妄分别。那什么叫无缘？它怎么叫无缘呢？他说，离爱取则无所缘。爱取没有执取，没有这种爱取，这爱就是我们讲 attachment， 就是执着的，没有这样一种抓取的，这样一种抓狂的东西。若离爱取，则无所缘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，诸法平等，不可攀缘。如果没有这种贪爱执取的话，那么就没有攀缘了。没有攀缘，就没有什么能所语言，没有那些分别，没有那些东西。所以说，佛说诸法平等，不可攀缘，对吧？就是这样一个，就是没有什么值得你去执取的，值得你去贪爱执取的东西，因为它都是平等法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任何一种东西的贪爱执取，最终也会造成一种生死轮回。生死轮回，离贪爱，对吧？离贪爱，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叫离分别，对吧？从修行的根本来讲就离贪爱，对吧？离贪爱。好，这是这前面这个很长的一段，这个反复的这样来回的这种问答，对吧？这个来回的问类似的这种问答在维摩诘经里面也有，对吧？维摩诘经里面也有，还有一些内容很多相似，和这个地方可以和维摩诘经啊，可以和文殊般若经里边一些地方可以比照着去研究，大家可以去更深的了解什么是般若智慧。好，然后这个讲这个法的时候呢，有五千比丘，对吧？远尘离垢生净法眼，还有12000菩萨得无生法忍，对吧？无量无边诸有情类具发无上正等觉性。好，我们看继续看下一个。当然我这个地方稍微停一下，这是一个片段吧，我等一下我再